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目前和13个国家有积极的领养安排，允许澳大利亚人通过澳大利亚官方的跨国收养计划收养儿童。2019-20年澳大利亚领养报告显示，在2019-20年完成的334起的领养当中，有37起跨国领养，标志着海外领养的数量连续第15年下降。要开始领养流程，您需要联系所在州和领地的中央机构或者 STCA。他们可能会要求您填写一份意向书或一份问卷以进行资格评估。您的 STCA 也可能会要求您参加领养评估员的面谈，并进行健康警察和推荐的检查。单亲母亲布鲁克申请从中国领养一个孩子，他最终等待了10多年。在此期间，他也通过 Facebook 上面一个名为澳大利亚领养的支持小组帮助他人。
It took me over 12 years. China's program, which changed several years ago.
我花了12年多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项目，几年前就发生了变化，或者实际上是10多年前突然改变了。等待从几年到10年、14年、15年多，我听说有人在几年内就通过了，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近年来，由于许多伙伴国家优先考虑当地的领养家庭，因此等待跨国领养的时间有所增加。布鲁克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耗时最长的部分是在您的申请获得批准之后，等待海外国家为您匹配一个孩子。
Australia, it takes 1 to 2 years to get through the system on this side, because
澳大利亚需要1到2年时间才能通过这一方面系统，因为有筛查过程、有教育过程、有社工访问。一旦您的档案获得批准，澳大利亚这边就无能为力，档案去了那个国家，在您选择的国家坐等，这取决于他。布鲁克说，在澳大利亚的等待时间很划算，因为他参加了教育课程，这些课程为他提供了知识和工具，帮助他收养的孩子适应新国家的新家庭。
The education in Australia is far superior to other countries like America.
澳大利亚这方面的教育远远优于美国这样一个几乎不向父母提供任何信息和教育的国家，有很多父母回家他们无法应付，所以我想有些人会说澳大利亚做得过多。是的，在某些领域，但问题上从技术上讲，任何通过收养或者寄养系统的孩子在情感方面都是有特殊需求的，因为他们曾经受过创伤，因此当谈到教育、家长的准备和一切事情时，这完全是正确的做法。每个州和领地对养父母都有不同的要求，他们还必须要满足海外收养国家规定的资格要求。
There's usually a cap on your age.Mostly around 50 to 55.
对你的年龄要求通常是有上限的，大多是在50到55岁左右。你的体重也有一个上限，不能太肥胖。在某些情况下有收入的要求，您必须要能够在经济上负担一个孩子。他们也会查看你有多少罚单，甚至包括超速的罚单。如果你有太多这些罚单，将被排除在外。所以它确实有所不同。正如我所说，它因州而异，因参考国家而异，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标准，因此你必须要满足澳大利亚的要求以及您所选择的国家或地区的任何要求。这份名为2019-20年澳大利亚领养的报告显示，大多数养父母的年龄在40到44岁之间。一旦孩子被领养或领养的程序开始，您就可以申请领养签证子类的102签证。移民咨询和权利中心的首席律师阿里·莫吉塔赫迪表示，所有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儿童都必须要符合健康要求。如果孩子不符合健康标准，因为他们的病情可能会给社区带来重大成本，或会影响获得服务的机会，部长可能会放弃其中的一些要求。因此，如果此人的病情对社区构成威胁，则无法获得豁免。但如果部长确信签证的授予不会导致不当开销或不当偏见，则可以豁免。
If the minister is satisfied that the grant of the visa would not result in undue cost or undue prejudice.
他指出，移民公民、移民服务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也可以提出一项额外要求，成为支持保证。
It's not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but
这不是强制性要求，但在某些情况下，部长可以要求保证对该签证的支持。支持保证本质上是提供保证的人可以是担保人，但不一定会做出承诺。如果您愿意，如果孩子来到澳大利亚，并且他们在 Centrelink 获得各种服务，那么提供这个保证的人将有责任偿还。居住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通过海外机构或者政府机构，通过外籍人士收养来收养孩子。有了这个选项，澳大利亚政府的唯一参与是在签证申请时，在海外领养程序完成之后。
Under the visa process, if the adoption is done through the expatriate,
在签证程序下，如果通过外籍人士收养进行领养，那么担保人需要在该国居住至少12个月，但还需要证明他们在该国逗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绕过跨国收养的程序，他们出于另外一个正当理由住在那个国家。
They were living in that country for another legitimate reason.
在悉尼，斯里尼拉卡尼正在试图从印度领养一个孩子。
Back in 2015.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早在2015年，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而在2019年，我失去了子宫。那时我的整个情况都很糟糕，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所以我们考虑领养，但不幸的是，根据澳大利亚的情况和规则，这个过程没有进行。
Circumstances and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Australia, the process did not go.
莫伊塔赫尼解释说，2010年由于担心贩卖儿童。联邦政府暂停了和印度的跨国收养计划。
There was a freeze on adoptions from India.
由于担心实施哪些保障措施，印度的领养被冻结，并且冻结了大约8年。现在来自印度的领养已经在2019年恢复，但数量有限，并且仅适用于通过昆士兰和北领地的机构申请的人。在澳大利亚，只有满足跨国领养方面保护儿童和合作海牙公约的原则和标准，才能获得所有海外领养的协助。这意味着领养必须要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